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生命里充满着光明，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此刻的我灵魂已飞向你。耶稣自从跟随你，我的生命里充满着喜乐，我要让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你，使得我灵魂已奔向你。耶稣自从认识你，我的生命里充满着光明，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跟随你，使得我灵魂已飞向你。
主内的兄弟姐妹们平安，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平安、圣神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一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是罪人的主。我们常习惯性的对别人的罪性严加指责，也常常会得理不饶人，丝毫不肯放过。事实上，我们忘了自己也是戴罪之身。由于人性的软弱，屡屡使我们跌倒，失足犯错。然而，我们不论是身系多少的罪过，诚心悔改认错，基督的血便立刻融化，洗净我们的罪过。耶稣爱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是他以十字架苦行换回来的代价。就如旧约中的大卫，以色列各支派相继拥护他为王。他在位时曾犯了重罪，但是因为谦卑的服从先知纳唐的指证，并谦卑地表达了忏悔求宽恕的心意，于是天主就赦免了他的罪，获得了天主永远的祝福。现在让我们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参与弥撒圣祭。
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上你，使得我灵魂已奔向你。耶稣自从认识你，我的生命里充满着光明，要让全世界的人都认识你，使得我灵魂已奔向你。 的错爱上你，我的生命里充满着平安，我要让全世界的都爱上你，使得我灵魂一归向你。
仁慈的天主，仰望你的人必获得永力。我们生性软弱，没有你的助佑便一无所能。求你福允我们，广施恩宠，助佑我们遵守你的诫命，所有的私言行为都能得到你的欢心。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叙述天主拣选达卫为以色列的君王，他在为王期间为贪爱部属的妻子而借刀杀人，犯了重罪，上主责罚他，但他谦卑的认罪，天主也就立即宽恕了他。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七到十节，第十三节。撒母耳记下第十二章七到十节。现今你们要前来，我要在上主面前使你们认清上主向你们和你们祖先所施行的一切恩惠。当雅各伯和他的儿子来到埃及时，埃及人压迫他们，你们的祖先就向上主哀嚎。上主于是派遣梅瑟和亚郎领你们的祖先离开了埃及，使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但他们忘却了上主他们的天主，他就将他们交在哈萨尔的元帅希斯勒手中、培勒舍特人手中和摩阿布王手中，使这些人攻打他们。他们就呼求上主说，我们犯了罪，离弃了上主，侍奉了巴尔和阿士托勒特诸神，如今求你救我们脱离我们敌人的手，我们愿侍奉你。第十三节，现今看你们所拣选所要求的君王，看上主立了一位君王管理你们。
上主，求你宽恕我的罪过，宽恕我的罪过。上主，求你宽恕我的罪过，宽恕我的罪过。
罪恶蒙赦免，过犯被遮掩的人，真是有福。上主不责怪心中无欺诈的人，真是有福。
上主，求你宽恕我的罪过，宽恕我的罪过。
向你承认我的罪过，丝毫不隐瞒我的邪恶。我向上主承认过犯，你就赦免了我的罪孽。
上主，求 你宽恕我的罪过，宽恕我的罪过。
你是我的避难所，必拯救我。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在书信中告诉我们，人诚义不是因为遵行法律，而是因为信仰耶稣基督。不论犹太人或者外邦人，信仰耶稣基督就成为耶稣基督的兄弟姐妹，都是天主的子女。现在让我们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二章十六节19-21节。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二章十六节。可是我们知道，人诚义不是由于遵行法律，而只是因着对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我们也信从了基督耶稣，未能由于对基督的信仰而不由于遵行法律诚义，因为由于遵守法律，任何人都不得诚义。19-21节。其实我已由法律而死于法律了，能为生活于天主，我已同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生活已不是我生活，而是基督在我内生活。我现今在肉身内生活，是生活在对天主子的信仰内，他爱了我，且为我舍弃了自己。我绝不愿使天主的恩宠无效，因为如果诚义是赖着法律，那么基督就白白的死了。
今天的福音中，天主对于他子女无限宽大仁慈，我们身为罪人受到宽恕，因怀感恩之心，若蒙天主助佑，信未犯大罪时，千万不可傲慢自大，轻视罪犯与犯罪的人。现在我们一起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第八章第三节。路加福音第七章36节，有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他便进了那法利赛人的家中坐席。第八章第三节，还有约安娜及黑洛德的家宰顾萨的妻子，又有苏萨娜，还有别的许多妇女，他们都用自己的财产资助他们。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校长的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禅年期第11主日，我想以真爱与信德做主题，跟大家分享福音的内容。首先呢，我用一个故事，这个叫做漂亮的蝴蝶做引言。说加拿大第一位连任两届的总理，他的名字叫做克雷蒂安，他小的时候啊，说话口急，因为有疾病的关系呢，导致他左脸的那个局部麻痹，嘴角变得畸形。他讲话的时候呢，嘴巴总是向一边歪，而且呢，还有一只耳朵有点失聪，听不清楚。那么克雷安他接受一名医学专家的建议啊，说嘴巴里面含一块小石子来讲话，就可以纠正这口疾。他就整天呢嘴里含了一块小石头练习讲话，石头在嘴巴里面磨啊磨啊，以致他嘴巴跟舌头啊都被石子磨烂了。母亲心疼呢，直流眼泪，就抱着这个孩子说，不要念了，妈妈会一辈子陪着你。克雷蒂安替妈妈擦了眼泪说，妈妈，听说每一只漂亮的蝴蝶啊， 都是由自己冲破束缚的茧之后才变成的。我一定要讲好话，做一只漂亮的蝴蝶。后来克雷蒂安终于能够流利的讲话，那由于他勤奋善良，不但在校的成绩好，人缘也很好。1993年他参加了总理大选，对手呢以嘲笑他的脸部的缺陷，以侮辱的方法来说他，你们要选这样的人来当你们的总理吗？这个反招致了部分选民的愤怒。当人们知道他成长的过程，都给予极大的同情跟尊敬。那么在竞选演说里面呢，那克雷蒂安诚恳地对他的选民说，我要带领国家和人民成为一只美丽的蝴蝶。最后他以极高的票数当选了加拿大的总理，后来啊，他成功地获得了连任，加拿大人民都亲切地称他叫做蝴蝶总理。缺陷呢是每个人生命里面的茧，但是呢罪更是生命里面的茧。我们要用自信、悔改跟坚强的生命力量将它刺穿，然后呢退化成为蝴蝶，那就是复活式的新的生命。那今天这个路加福音呢引用悔改的罪妇，用他深厚的爱在耶稣的脚上表现出那真切那么多的爱，他不顾周围人的异样的眼光，更不耻的这个耳语，他只怀着悔改的心来表达对耶稣基督的信赖，用他的泪水表达悔改的告白，用长长的头发轻轻的在耶稣的脚上抹出了重重深深的爱。这一切的举动呢，就像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他已经摆脱了罪的捆绑，重获了新生命的自由。现在我们来看福音里面怎么叙述悔改的罪妇是怎么样的生活呢？原来他的生活所逼迫从事于娼妓的可怜人，是在街头巷尾受人轻视的人。他听说耶稣在一个法利赛人家里面吃饭，这个法利赛人大概是个热心、正直、忠诚、有地位的人，他的家必然是会令一般人敬畏而却步的地方。而这位罪妇见了耶稣，就不在乎富有堂皇的处所，在众目睽睽的重视底下，他带着一瓶盛满的香膏来到耶稣跟前，站在他的背后挨近他的脚，禁不住就哭了起来了。他那忏悔的泪啊，沾湿了耶稣的脚。那么他就用代表女性温柔的长发去擦耶稣脚上的泪水，擦来擦去，泪痕立即就没有了。他用带来的珍贵的香油啊，就抹在耶稣的脚上，一次又一次，满屋子都充满了香气，满屋子的人都被这突然袭来的妇人的作为感到讶异，甚至有人发出赶他出去的声音。因为在当时的犹太人社会里面呢，女性并没有地位，甚至不能进入大会堂，这妇女突然的出现已经是令人大感意外了，她而又给耶稣擦脚上的抹油更令人不能够接受。因为当时的耶稣已经是一位宗教的领袖，在信者的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但耶稣一点也不介意跟这罪妇接触，他不存任何的偏见，全心欢迎并接纳这位受尽人轻视的罪人。这一幕情景呢，让请客的法利赛的主人心里面存了疑问，心里面想，这人若是先知，一定知道碰他的是谁。他原是一个有罪的妇人，怎么可以让他碰触呢？耶稣看穿了他心中的疑问呢，就对他说了一个债主的故事，说这个债主啊，同时宽免了两个债妇的欠钱，一个是 500银元，一个是50银元。然后呢，耶稣就反问，请他吃饭的主人，那两位债户谁会更爱债主？那个主人西满啊，回答说，我想说应该是宽免多的那一位吧。耶稣知道他明白了这个举例的答案，他就进一步的引用现实的情境来举证这个事实。所以耶稣就说了，你判断的对。然后呢，耶稣转身向着那个妇女对西满说，你见到这位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送水为我洗脚，而这女人呢，用眼泪滴湿了我的脚，并且用头发来擦干。你没有给我行亲吻礼，她却从我进来以后就不停的口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她呢却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的许多罪都赦免了，因为他爱的多，那少的赦免的是爱的少。耶稣以爱跟赦免呢做正比例的说法，是用过世来分析，用事实来证明，以解除当事人的迷惑。所以他向罪户就说了，你的罪赦了。这则福音的实际上是点化这个出耶稣的道理，说明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一连串的爱，就像由悔改到赦免得到新生命一样的。耶稣在这个妇女身上给予赦免，成了耶稣的好朋友。他进入耶稣亲密的朋友群中，他表现出比大多数的宗徒更勇敢。他一直陪伴着耶稣走苦路，侍立在那耶稣的十字架旁边，目送耶稣的去世。不仅这样啊，他也是最早接到耶稣复活消息的人。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一个美丽的蝴蝶了。是耶稣对他说：“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就在那个时候，他就破茧而出，他由罪的中间的躯壳中间跑出来，获得了新的生命，变成为美丽的蝴蝶。在今天的读经中间呢，也特别引用达味王。达味王犯了奸淫的罪，那么他的这个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因为他统一全国以后所呈现的是有智慧、有聪明、有才干，更宝贵的他是有一颗敬畏真神的心，他愿意走天主为他命的道路。但是呢，在主的面前他跌倒了，杀了人又犯了奸淫罪，但他后悔了，悔改了。诗篇第51篇第10节这样说的，他求上主为他造洁的，重新再造这个精洁的心，使他重新有正直的灵，因为他曾经用借刀杀人的方法害死了赫人乌利亚，又借着这个权势压人的手段娶了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这都是污秽不义的行为，应当求主赦罪。达味的认罪悔过，天主的即刻赦免了他的罪。这两则因悔改而获赦免的事实，是叙述善主的爱是多么的真实。由耶稣所举的债主宽免两个债户的这现在例子上来看呢，债主的宽免现在是不带任何条件的，是平白的给。耶稣给人的爱正是这样子，不带任何的条件，完全的给。他说的，你的罪得了宽免，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吧。这肯定人的信德跟悔改，而且呢，基督体认他所宣讲的天主是愿意接近人的天主，是怜悯罪人的天主，所以啊，耶稣就主动的接近罪人，并且向他们宣告蒙受赦免的喜讯。 这个喜讯在耶稣复活当天晚上显现给门徒的时候，曾向他们吁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神吧，你们赦免谁的罪就给谁赦免，你们存留谁的就给谁存留。这就是耶稣把赦罪的权柄留给了门徒，要他们持续的为罪人的悔改给予赦免。天主教会认为这是耶稣建立告解圣事，从此以后天主就借着基督参临在教会中间赦免人的罪，由此开启的以后的人可以借告解来表达忏悔，而得到了因认罪而得到上主的宽恕，进一步跟天主和好。那么所以告解圣事又称作和好圣事，这就是基督为我们所做的大事情，为我们开启了跟天主和好的通道，借着这个通道让我们有表白悔改的管道。借这和好的圣事，耶稣基督将我们的邪恶转为美德，那喜悦驱走了罪恶，将死亡的结束转为新生的开始。我们明白了基督留给我们的神恩，那就是要学罪妇一样充满了信德，不顾一切的走向天主台前，以爱天主的心跪在耶稣的脚边，体会他无条件的爱跟宽恕，并赐给我们的平安。
雅尔斯本堂神父若望维亚奈神父在求学期间学习能力很差，21岁了，还由一位12岁的同学为他补习。有一次帮这位同学讲解一个问题，讲解了5次他还是不懂，这个同学竟然当着众人的面给了他一个耳光。然而维亚奈没有生气，反而跪下来说，抱歉，原谅我这么笨。那男孩没想到维亚奈会这么做，很是感动，也为自己的行为哭了。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圣父、圣子及圣神降福您。
不要像天色长晴朗，有时雨暴风巨浪，虽然前路崎岖不平，有我主与我同行。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旁。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主用神手扶持我，纵然黑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心。